诗篇第七十一篇一节：耶和华啊，我投靠你，求你叫我永不羞愧。我们基督徒都在投靠上帝，而世人也在投靠他们的神明或自己的办法。那么投靠的错了，有的时候是危险，有的时候是羞愧。各位记得莫迪改和以斯帖吗？他们都投靠神，最后得到了胜利，没有羞愧，但是过程中呢，受到了很多的羞愧和危险。仇敌常常羞辱我们，像歌利亚羞辱大卫，像参巴拉羞辱尼西米，像犹太的公会羞辱耶稣，像巡抚菲利斯、菲斯都，还有亚基帕王羞辱保罗。莫迪改和以斯帖那个时候统治一个大帝国的是波斯，那么波斯王呢，喜怒哀乐也很难抓得住的。当时犹太人的仇敌是哈曼，哈曼的地位当时是皇帝以下最高的，皇帝宠他，王后请了皇帝来吃饭，也请了哈曼来吃饭。饭席中，亚哈水鲁王说：王后以斯帖，你有什么所需要的吗？你请我们吃饭，你一定有些需要的。以斯帖说：明天再请你们吃一顿饭，你们明天来的时候我会跟你讲。以斯帖实在一方面觉得时间还不成熟，另外一方面我想他也不知道怎么办。那么什么事情，各位如果不熟悉这段故事的话，就是犹太人在这个大帝国底下，在这个充满了各种民族的帝国底下，因为波斯征服了好多民族，所以在这个大帝国许多民族当中，犹太人的地位是始终很危险的。这一点也是犹太人在上帝的刑罚当中要经历的。耶和华对犹太人说，如果你们一直悖逆我，一直悖逆我，一直拜偶像，一直不悔改的话，我会让你们亡国，不但是亡国会被掳，不但是被掳，你们会从天下被抛来抛去，没有人要你们，没有地方是安全的。现在波斯帝国里面也是这样。那么犹太人很危险，王宫一月的时候发生的，说十二月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徒游抢他们的财物，就皇宫发了这个命令，就让犹太人都怕死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那么然后犹太人就想办法了，这个莫迪改就想请王后以斯帖帮忙说话，但是王后一直没有透露他是一个犹太人，现在他又是处于一种可能有点失宠的状况。然后当莫迪改要求王后去跟皇帝讲，请你帮助犹太人的时候，王后说，我已经30天没有蒙召了。王后好不容易请到皇帝吃饭，请到哈曼吃饭，他实在不知道要说什么，明天再来。啊，你看哈曼这个时候是最高峰的，他是犹太人的敌人，要消灭犹太民族，抢夺他们财物的命令，就是他说服了皇帝下了这个命令。这个命令呢，不但下了，而且皇帝很喜欢他，宠他，宠得不得了。现在呢，他是到最高峰了。明天以斯帖要出什么牌呢？莫迪改也不知道怎么办呢。各位，那天晚上，就是那天晚上，上帝做了一件事，皇帝睡不着觉。睡不着觉就看历史书，这个历史是很近的历史。他看到一段，就是宫廷里面有两个太监要杀他，要搞政变，居然被犹太人莫迪改知道了。莫迪改就告诉皇后，皇后就告诉皇帝，皇帝就解决了这件事情，也就是他的命，他的王朝都是莫迪改救的。他看了显然很感动，就问旁边人说， 莫迪改有得什么赏赐没有？旁边人说没有，完全没有赏赐。哎呀，你看后面故事的发展，你知道，皇帝心里有很大的感恩，而且很大的亏欠呢、啊。哎呀，当年怎么没有赏他呢？各位，当年没有赏实在是太妙了。如果当年赏了，就没有现在的故事了。神有的时候把一些事情看起来耽误了，看起来我们在危机的时候很需要神，不但没有帮忙，还推我们一把。你不知道当年没有赏，现在准备要赏，是多么重要的事。各位，约瑟在监狱里很长一段日子了，他已经做奴隶、做囚犯做那么久了，他17岁的时候被卖到埃及，现在已经是11年在奴隶和囚犯的身份当中了，很辛苦啊。突然这个法老的九正被关到监狱里了，然后他帮九正解了梦，他知道九正马上就要被放出去，他求九正说，你在监狱里我对你多么的好，我是一个冤枉被掳到这里来的人，请你跟法老说一说把我放了。他很兴奋，大概他要被释放了，结果九正官复原职以后太高兴了，居然把约瑟忘记了。哇，那两年我想约瑟不知道怎么度过的，因为已经辛辛苦苦度过了11年，好不容易有一个希望出现了，又等了两年。各位，如果九正没有忘记约瑟，一回去就跟法老讲，在监狱里有个希伯来人，哦，他很好，他冤枉被卖到这里来，把他放了吧，法老就把他放了。就是这样等了两年，他不是被释放而已，他成为宰相。我不是说我们等两年就神给我们做宰相，我们是说神的带领都非常奇妙，我们不能从生活中每一件事上都看出，哎呦，这个车祸结果对我有益处，哎，那个病对我有益处，那个横逆对我有益处，这个倒霉对我有益处，哎呀，原来不知道，结果后来才发现有益处。很多事我们不知道神让它发生对我们有什么益处，实在是没有益处，实在是有害处，实在如果不发生才好，生病啊、意外啊、破产啊，反正我们都会碰到一些事情，那个事情发生了，我们那个虔诚信主的人就会羞愧。耶和华，我求你不要离弃我，我投靠你，求你叫我永不羞愧。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我们有盼望，我们希望得到这个，得到那个。我们的主好像也应许这样那样。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盼望不会落空，我们不会羞耻。理由在这里，保罗并不是说因为神很信实，他说话算话，他说要给你就会给你，他会这样带领你就会这样带领你，他是信实的。但是在这里保罗说，我们对主的盼望不至于羞耻，不是因为神说话算话，神很信实，而是因为神很慈爱。神很慈爱，我们为什么就不至于羞耻？事实上照保罗这样讲，就是我们的盼望似乎是羞耻的，因为好像是落空了，但是呢，有一件事叫我们仍然能够坚持的信下去，不觉得羞耻，就是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心里有神丰丰富富的爱在里面，以至于上帝的话似乎没有实现的时候，我们因为上帝的爱在我们心里，我们不觉得羞耻。那就是基督徒在竞技场上被狮子吃掉的时候，神并没有像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堵住了狮子口，灭了烈火的猛士，没有，被烧死还是被烧死了，被狮子吃掉还是被吃掉了，大家仍然在笑，甚至笑得更厉害了。你基督徒，你的神哪里有救你呢？我们罗马还是那么强大，甚至更强大，你们基督徒跟我们对抗，哪里能够胜利？基督徒信靠上帝，不会羞愧。 但是呢，好像暂时也羞愧。暂时，那天晚上，王睡不着觉，看了书，稀奇莫迪改怎么没有得到赏赐。啊，我不知道他等了多久。早上，哈曼一来，他马上就问了：王所喜悦尊荣的人，当如何待他呢？显然，王看了那个历史，对莫迪改非常的喜欢，非常的想要加赏给他。哈曼，王原来最喜欢的人，原来最恨犹太人的，原来鼓吹王要在12月让全国人民把犹太人屠杀，然后抢他们的家产，这个哈曼心里想，王喜悦的人不是我还是谁呢？这下一定要让王怎么样高抬我。他说啊，王所喜悦的人呢、啊，就要把王你穿的衣服给他。哇，这不得了了，好像那个人就做王了一样，然后让他骑上你平常骑的御马，然后前面有一个最大的大臣，在城里的街市，在他面前拉这个马，然后宣告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。哈曼怎么样也没有想到，王的话不是说来人呐、啊，给哈曼穿上王服，带他骑御马，对全国人民宣告我多么的喜欢他。哈曼再也没有办法想到，王说你刚才说的通通坐在犹太人莫迪改身上。哈曼是五雷轰顶啊，哈曼本来是以为最大的尊荣等着他，他不知道有最大的羞愧等着他。后来莫迪改还有类似的荣耀，在以斯帖记记载，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，皇帝的服装，头戴大金冠冕，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，从王面前出来，苏珊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，犹太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到的尊贵。后来王发了一个新的圣旨，这个圣旨就是原来定全国人民可以屠杀你们，可以抢你们东西的那一天，现在准你们自卫。你不要看这个自卫是小事哦，因为显然这场斗争现在是犹太人占上风，全国都听到王如何喜悦犹太人莫迪改，然后下命令犹太人可以自卫，所以犹太人都非常欢喜快乐，设摆宴席，以那日为吉日。那国的人民有许多人因为怕犹大人，就入了犹大籍。你看以斯帖记，整个犹太人的羞辱、危险、害怕，通通消失了，通通因为一个晚上。那个晚上，王睡不着觉，发现他不久以前没有恩待一个人，就整个局面改过来了。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并不是要人怎么尊重我们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投靠主的时候不至于羞愧啊，让我们在世上传扬主的时候不至于羞愧啊。第二节，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，救拔我，侧耳听我，拯救我。我们都知道大卫有多少需要被拯救的时候，大卫也有很多时候需要神给他荣耀，因为他被羞辱，很多时候羞辱完了他是大胜，像哥利亚羞辱他，结果大卫大胜，他的羞辱很快就变成荣耀，他的危险很快就变成光荣。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，魔鬼会羞辱我们， 我们会有危险。我们需要神做我们常住的磐石。我们的神，我们求我们的神拯救我们。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要躲，我要逃啊。第四节，我的神啊，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，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。世上有罪恶，当基督徒行在神的公义良善当中的时候，世上的恶人一定会攻击你的。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都要受逼迫，这是保罗讲的。我们都会受到逼迫，都会受到羞辱，我们就要大声的向神喊，也许是小声的、微声的向神喊，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，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。然后他从心里发出一个呼喊，他知道他多么的危险。主耶和华，第五节，你是我所盼望的，我幼年是你是我所依靠的，我从幼年开始就依靠你，甚至第六节，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，使我出母腹的是你，我必常常赞美你。各位，你能够出你的母胎都是上帝的恩典。哎呦，我们多么需要主的保守，我们的良善，我们的美好的意识都不一定有帮助，只有主是我们的帮助。在撒母耳记上17章33节，扫罗对大卫说，当大卫说我要上战场杀那个非利士人，扫罗对大卫说，你不能跟那个非利士人战斗，因为你太年轻了，他是自幼就做战士的，你根本没有打过仗，你怎么能跟他对抗呢？大卫对扫罗王说，王啊，他自幼做战士，我也自幼做战士，他是跟人打，我是从小就跟动物打，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这是很早的时候大卫就做的事。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图画，大卫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为父亲放羊，有的时候来了狮子，有的时候来了熊，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。大卫形容的，他在王面前、大人面前不会说谎的。虽然我们很稀奇他怎么会这么勇敢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。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。这里反映出大卫很勇敢，很有力量，很爱羊羔。大卫是看不得软弱的人被欺负，包括非利士人欺负以色列人，包括羊羔被野兽欺负，包括强者欺负弱者。我会把这些打死，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居然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，他必像狮子和熊一般。大卫又说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各位，你不要有一种想法，就是大卫去跟非利士人、跟哥利亚作战的时候，是运气多么的好，或者是多么大的一个神迹，可能是一个神迹吧，但是不是没有大卫平常的操练。他不是匹夫之勇上阵，神是带领我们做事，但是不要忽略你平常在生活中的操练。你在战场上的表现取决于你在牧场上的表现，你在特殊环境中的表现取决于你在普通环境中的操练。我们需要跟我们的主建立一个长期的美好的关系。第七节，许多人以我为怪，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。以我为怪就是我敬虔你的这些活动，吃饭之前在众人面前也敢谢饭，人家都以为怪嘛，何必自找麻烦呢？ 哎呀，我不是说我们每次泄愤一定要在人面前泄，而且泄很久，让人家也很尴尬。我是说，我们要把我们生活中随时把神放在我右边，以至于我们是尊主为大的，在生活中度过每一刻、每一个时间、每一个场合。这要养成习惯。突然碰到歌利亚，如果你没有养成习惯，你会害怕的。如果不是平常操练，主的同在让我胜过狮子和熊，突然碰到歌利亚，我们发抖、害怕、失败。所以，愿我们从小就学习感谢、赞美上帝。我们也学习在最小的事上开始依靠上帝，知道上帝可靠，知道依靠他不至于羞愧。第九节，我年老的时候，求你不要丢弃我；我力气衰弱的时候，求你不要离弃我。各位，你什么时候感觉被丢弃、被离弃？哎呀，考试的时候考不好啊，一下想不起来啊，明明知道答案怎么想不起来了？明明知道怎么做的，怎么演算不出来了？哎呀，那时候求主帮助，或者在战场的时候，哇，枪林弹雨中求主帮助，我们求神怜悯我们，恩待我们。危机的时候，打官司的时候。那种突然来的地震啊、台风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害怕。哎，你有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啊？就是你年老的时候，年老的时候，你觉得你危险、你可怜、需要帮助，可能比大风大浪的时候还要难过，因为大风大浪的时候是短暂的，年老的时候。你越来越多衰落，不要说别人，就说大卫，撒母耳记下21章15节，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，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接战，大卫就疲乏了，他不能打仗了，他没有力气了，他不再是一个英雄。后来以色列人不准他再出战。哎呀，下面他所讲的，我觉得跟上面的还是有关系。第10节，我的仇敌议论我，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，说神已经离弃他，我们追赶他，捉拿他吧，因为没有人搭救。神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神啊，求你速速的帮助我。这里当然也可能是诗人回到他原来在被追赶的时候的事情，但是他的上下文里面实在让我们看到，恐怕他年老的害怕，也是他写这篇诗篇的那个理由。第9节，我年老的时候，求你不要丢弃我。当然，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求神不要离弃我们，但是。年老的时候，恐怕真是随时随地都需要神怜悯的。我投靠你，求你叫我永不羞愧，不要丢弃我，不要离弃我。哎呀，大卫年轻的时候，你看，真是他经历多少战栗，多少的众叛亲离，多少的危险都不怕。但是年纪大的时候，实在别人说什么，他都觉得难过。12节，神啊，不要远离我，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，愿那谋害我受辱蒙羞，我却要常常盼望，越发赞美你。我们越发学习赞美主，我们学习赞美主啊，我们学习一切美善的事。我在这里也劝各位。包括我们要学习依靠上帝，都要早一点开始学习。越晚，西方有一句话，老狗学不会新把戏。我们年纪大了， 哎呀，有的时候无聊，看东西看不下去，听也听不下去，晚上睡不着觉。哎呀，默想圣经吧，背一背圣经吧。记不起来啊。要背圣经，要读神的话，趁早。要爱人，趁早。要学习成熟长大，趁早。要背十字架跟随主，趁早。小子们呐、啊，在约翰一书里面好几次出现这样的话，哎呀，你们刚强，你们刚强，我们真是要在趁着我们在年纪轻的时候就亲近上帝，年纪轻的时候就学习属灵的事，因为在年长的时候再要属灵就不容易了。我们不会说老人神不眷顾，老人神也眷顾也爱。但是，真是盼望我们早一点学习亲近上帝、爱上帝、诉说上帝这些属灵的事，早一点学习，晚了学不来的。16节，我要来说主耶和华的大事，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。他能够现在说，17节，神啊，自我年幼的时候，你就教训我。直到如今，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。我现在想想，我有多少人要感谢啊？我的主日学老师真的都不知道在哪里了，我依稀的记得他们一点样子。我年幼的时候，你就差遣你的仆人使女教训我，直到如今，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。那我们也用传道书12章。来彼此勉励一下，提醒一下。圣经上的话提醒我们：你趁着年幼，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。各位年轻真是好，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可以学习宝贵的东西。年轻的时候不仅体力好、聪明、智慧、记性都好，而且可以学，学属灵的事情。趁着年幼，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啊！我们在座的年纪比较长的，不要说啊，那我没希望了，我已经年纪大了。你年纪大再不学，那就更糟糕。我们要快快的，每天都好好的来学。但是如果你现在年轻，趁着年幼，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你知道那些日子是什么日子吗？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，未曾临到之先，当纪念造你的主。哎呀，他讲得很清楚哦，造你的主，造你的并不是你父母，造你的是你的上帝。上帝造你有一个铁则，就是你会成长，长到一个日子就开始往下掉了，会衰老。你纪念主，你寻求神，你把神放在你眼中，你学习尊主为大。第二节，不要等到日头、光明、月亮、星宿变为黑暗，雨后云彩返回，看守房屋的发站，有力的屈伸，推磨的稀少就止息，往窗户外往外看的都昏暗。就是这描述人年老的现象，街门关闭，冷清的样子，推磨的声音微小，力量越来越小，雀鸟一叫人就起来，就是年纪大常常是睡不好的，年纪大难以入睡，但是很容易就醒来，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，人怕高处。是不是胆子也越来越小了？路上有惊慌，那个惊慌不一定是别的，是我们自己会吓自己。迅速开花，蚱蜢成为重担，人所愿的也都废掉，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，吊丧的在街上往来。人归他永远的家，就是指死亡。 死亡，我们感谢主，信主的人死亡最后带来的是祝福，是永远的复活。但是即使是基督徒，即使是神的儿女，经过死亡这个老朽的过程中，还是很悲哀的。第六节，银链折断，金冠破裂，瓶子在泉旁水坏，水轮在井口破烂，都是衰败没有用的样子。尘土归于地，灵归于赐灵的神，最后我们会归于神。但是你在人间看到很多时候都是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老就让我们日子过得很不舒服。保罗也讲，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，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朽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内心更新，我们外体还是会朽坏。所以保罗非常亲切的体贴的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说，不可严责老年人，就劝他如父亲，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。因为老年人不像年轻人，更不像小孩子，经得起打，也经得起骂，也经得起挫折，也经得起失败。年老的人不行，保罗提醒我们不要严责他们。所以我们再回到十八节，神啊，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，求你不要离弃我，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，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。我们年老还有什么用啊？年老很有用啊，你学习最好在年轻就学习，你在年轻的时候就学习把神的能力、神的大能的作为、神的奇妙的话语告诉别人。你说哎，我年轻没时间做这些事，我太多别的事要做，我老的时候再来做。老的时候你没有能力做，你也没有意愿做。其实主不离弃你，是你离弃主离弃太早。你要年老发白的时候觉得主跟你常在一起，就要年轻的时候就学习跟主在一起。你年老的时候要诉说主的奇妙，你年轻的时候就要经历主的大事。二十节，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，必使我们复活，从地的深处救上来。求你使我越发昌大，又转来安慰我。你要经历主的安慰，主使你的复活从地里救上来，从年轻就要开始。我的神啊，我要鼓瑟称赞你。你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鼓瑟称赞主，称赞主的诚实。以色列的圣者，我要弹琴歌颂你。我们学习从年轻的时候就歌颂，这让我们的生活从年轻的时候就有基础，就有建设。我歌颂你的时候，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。嘴唇和灵魂都欢呼，不是只有嘴唇，并且我的舌头终日必讲论你的公义，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。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，每个人都要这样对抗老和死。哥林多前书15章53节，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。变成原文是穿，我们这必朽坏的身体要穿上不朽坏的身体，这必死的总要穿上不死的，我们这必死的人要穿上不死的人。我们会穿上不朽坏的，我们会成为不朽坏的、不死的。死会被得胜吞灭，就应验了。我们呼喊，我们大声的、有信心的呼喊：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这哥林多前书啊，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 常常接力，多做主公。他上面讲我们不怕死，我们年老了发白也不动摇，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坚固不动摇，多做主公，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。老了不能做事了。民数记八章二十四节，立位人士25岁开始任职。50岁就停工了，退任了，因为他们要搬很多重的东西。不过我们最后很欢喜快乐的提到，圣经里有一种人，旧约新约都讲，而且只有他们这个职位，旧约新约都讲，就是长老，有年纪的。长老们是摩西不显著的助手，显著的助手是约书亚和亚伦。不显著的助手，最少有70个是长老，都是有年纪的，叫长老。摩西从米甸回来要跟百姓接触，是透过长老。70个长老分担摩西的工作。约书亚记也有一句很好的话，我希望所有的长辈，不只是名分上的长老，都能够以此自勉。约书亚记24章31节，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，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，这些经历过上帝、知道上帝的长老还在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。也就是一个教会的沉船就在长老，能不能把主的美好的事沉传下去，能不能终止那些不讨主喜悦的事。只有长老在启示录和出埃及记里都有出现。所以我们年纪长，固然肉体上的老化是不能避免的，我们希望我们内心还是更新。我们固然要退下来，但是求主让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还能影响到别人。年老是可怕，是可怜的，但是如果我们内心更新，那也是可爱的，可喜的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，帮助我们年轻力壮的时候，就学习依靠你，学习投靠你，好像我们年老发白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你没有丢弃我们，没有离弃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投靠你，求你叫我们永不羞愧。